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雅比该。
好的，我们今天三位姐妹跟一位弟兄的搭配呢，希望能够擦出新的火花。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10章1节到15节。那么传道者他在9章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籍籍无名贫穷的小伙，又或者小女子吧，献了妙计，运用她的智慧拯救了一座被围困的城，智慧胜过勇力、武器、子弹，也避免了生灵涂炭。可惜呢，这一趟英勇的事迹呢，可能过后相隔半年、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智慧多半会被遗忘的，忠言也没人听，好事也被无情的破坏。9章18节和10章1节带出一个相同的论点，到底传道者他在画一幅怎么样的图画来阐明人生道理呢？
有一个人啊，他制造一个珍贵的香料的膏油，但是他没有发觉死的苍蝇混在当中，那么原来卖的很贵的膏油变得一文不值，因为都发霉发臭了。
哇，这幅图画真的是很有画面，因为前面的第9节说到一锅粥被坏了嘛，原本这是很美好的膏油，然后呢就混了一只死苍蝇。他这里就是比喻说，就是一点的愚昧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嘛。就熊乐就想起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嘛，一子错满盘皆啰嗦，或者是一失主成千古恨，
成千古恨呢、我记得上文呢，你们两位呢没有参与查经，但我相信你们回家都有看的，会不会觉得有别于上文的背景？上文说一个智慧的人，他可能穷尽一生做善事，后来遭到愚昧人的破坏，被有钱有势力的人可能摧毁了他的一切，那是非常可悲的事。不过10章1节描绘的也可以是一幅咎由自取的图画。两节经文的相同点是一点，或者一个罪人、一个犯错的人，体积小小的，小如此苍蝇，他用不着很多，他一丁点就能够足以坏事。譬如以扫双份的福分、长子的名分，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没了，是吗？刚才两位分享的一瓶那么名贵的膏油，就是被一只死苍蝇就给糟蹋了，非常的可惜。可能现在我们听过很多人的分享，以前呢、我本来是大好前途，就是被我一个错误的决定给毁了，非常可惜，一步错足以毁坏好事。那亚比该，你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实例可以跟我们今天分享一下呢？
也想到一些圣经的实例，也先想到了一句俗语，说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粥。这个大胃王他因为多看了88亿眼，这一步的错导致他整盘棋就混乱了。原来呢，88可以和他的丈夫乌利亚生子，但是大卫为了掩盖他与88的奸情，就借刀杀人，杀死了乌利亚，以至于乌利亚没有自己的儿子，大卫等于杀了别人的儿子，而他呢，因此也上吊了自己的4个儿子。首先是他和88犯奸淫所生的儿子，接下来是暗嫩， 亚沙龙、亚多尼亚，另外他的两个儿子亚沙龙、亚多尼亚分别都起来篡位，刀剑就不离开大卫的家。这节经文真的是提醒我们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
睡醒在平顶上踱步，结果看到一个美女在洗澡，就是看了这么一眼，以致后来做很多决定都是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错。那么两位呢，想到也是不是大卫家族的人呢？
对呀，我想起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所罗门在位期间啊，为了要建筑很多的巨大的工程，所以向百姓征收这个重税嘛。
嗯，
但死了以后，百姓就向他的儿子罗伯安求这个恩典，可不可以减轻这个税项啊？但是罗伯安采纳这个年轻大臣的建议，坚持要重税。
嗯，
因为他要继续这个庞大的建筑工程，于是这个决定导致以后的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
很可悲，而且他当时的语气嚣张跋扈。
嗯，
那熊乐呢，你想到谁呢？
嗯，我呢就想到新约的一个人，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虽然呢说就是耶稣的救恩呢，就是犹大的出卖也是在那个计划的当中，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伊斯族成千古恨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看见了犹大他一直跟随着耶稣，但是呢他最后就是为了一点的保利，然后他就出卖了耶稣。最后呢他也有很多的内疚啊，或者是他最后的下场也不好，可以见到他就是从出卖耶稣的这个点开始呢，他的人生一直走下坡。
嗯，当然有很多人在讨论犹大当时的动机到底是不是为了钱，还是别有动机，但无论如何，无论是犹大也好，罗伯安也好，大卫也好，这一步走得太离谱了，也凸显了一个人的愚昧跟无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二节到三节，还有后面的十二节到十五节，传道者是怎么样形容愚昧人他们的表现呢？
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以至于后面的十二到十五节里面哦，这个传道者说，人的智慧和愚昧完全于在于人心的一个倾向。这里不是说心脏长什么位置，因为每个人的心脏都长在同一个位置上，除非这个人是有一些遗传缺陷的病人，他的心脏会跟正常人的位置不一样。那心脏其实跟智慧愚昧没有关系，再讲人生活的重心乃是我们里面的掌管生命的主宰来掌权。在箴言书四章的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古代近东的一个文化，把右手来代表全能，代表尊贵，左手呢代表的是软弱和卑贱。比方说我们在新约里面就看到耶稣讲到万民受审判的时候，他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那左边的山羊受咒诅，而右边的绵羊呢得祝福。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右手是不幸，那在英文里面 sinister 是阴险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就来自于拉丁文的右手。愚昧人的心里面他是没有智慧的，一切的事情常常是错误的，所以就把自己陷在麻烦中。在我们之前学到的传道书二章的十四节说，愚昧人在黑暗中行，也就是说愚昧人他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都把他的愚昧暴露无遗，所以人们想要纠正他，但是他却不听，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愚昧人。愚昧人心里想什么马上嘴上就说出来，他丝毫不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他伤害别人其实最终也伤害自己，一张口就显出他的愚昧，说到最后都是些狂语妄言，多言多语的。在箴言书十章的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要勒住自己的口舌的人就可以管住全身。主耶稣也这样教导门徒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而那些多言多语的人，他们控制不了自己，他们妄谈未来的事，好像他们能够未卜先知。在前面我们查考传道书四章十四节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而这个愚昧人，他是大谈未来的事，其实他连进城的路都找不到。古代啊，进这个京城里面是有路标的，可以照着这个路标找到进城的路。而这些愚昧人呢，他们只顾谈论将来怎样怎样，以至于连眼前的路都找不到，连进城的路也找不到。另外我们看到他的劳碌啊，不能使他得到满足，只能给他带来困顿和疲乏。
好，谢谢亚比该，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讲解二节到三节、十二到十五节。那总的来说是左右之分，是好坏之分。马太福音25章33节，耶稣基督当时论到审判的日子，绵羊在右，山羊在左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理解为什么智慧人的心是居右，愚昧人的心是居左。我们刚才呢也谈到，这个人呢，他连进城的路也都不知道啊。
一个人的心思言行就会显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的嘛。比方说一些愚昧人，他总爱说话，但说的话都不会造就人的，而且是会伤害人的。待人接物啊，行为品格不会得人那个喜爱的。
对，
而且他当初的话可能是愚昧，都是一些比较尖酸刻薄粗鲁的话，但是后来的时候越来越厉害，可能有带点那个邪恶的话或者是咒诅的话，所以越来越没有朋友，而且他还是自以为是，你们都是愚昧人，唯有我是聪明人。其实说别人愚昧的，其实自己才是最愚昧的。
所以我们要当心啊，这几节可能你心里对号入座，不是对自己的座，而是你，对呀，我身边那个人他就是愚昧人呢、啊、对呀，我自己就是智慧人呢，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的。不论是他的言行举止，譬如大吼大叫，譬如脾气暴躁，譬如虚张声势啊，又或者他一生过得糊里糊涂，他的使命也忘了，连回家的路也忘了，我们都不要像愚昧人那样。那无论在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其实都存在这种人。那世界上有多少愚昧的领袖，多的是。其实传道者也有相关的教导，看一下第四节好了。想象一下，当你面对掌权者的怒气，传道者劝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
哇，真的很有智慧。他说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就好像啊，在几个星期之前呢、啊、我分享过，就是我觉得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呢，他很有智慧，就是面对杀身之祸，他第一件事情他不是去回应王他要怎么样做，或者是他连那个惊恐都没有表现出来，反而呢他就是耐心，然后去祈祷寻求神。配合这里呢，传道者说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就好像有个智慧在里面，就是面对那些不能够说愚昧吧，就是说啊，在上位者他很有怒气不满，然后呢我们就是承受这个怒气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回应，我们一定要柔和，我们要温柔，我们要忍耐，我们要有智慧，就是等待神给我们的智慧，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当你看到不论是掌权者也好，你的上司也好，或者你的朋友跟你大发雷霆，往往都是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我就怕得要死，非常的惊慌失措，要么都是谁怕谁呢，可能硬碰硬的。但是传道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请你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你别让自己的怒气上腾，想去反抗，想去报复，想去推翻这个集权的势力，那是不可能的。回到你的职场，今天可能你觉得很委屈，但请你记住，你一天没有辞职，你一天都要坚守岗位，你要做好你的分内事。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箴言16章14节，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这里描述的是一位公义的君王，他也会因着百姓臣子犯罪，他就很生气，一声令下果断执法，怒气真的是随时爆发。不过他身边有位智慧的下属，又或者君王本人，他后来深思，我还是需要柔和平静的心才能够避免大过。所以发怒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要有节制，要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停住了。当你位置越高，有一天你位置越高，你的情商就是越高，愿意听，要放下自己很多的固执执着，然后呢走在对的路上，就能够免除很多的错失了。
不过说来容易做难呢、
从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读圣经不断的学习啊。
天我让我呵护你心意。
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好像人群之中智慧的人是一种就比别人都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脸都会发光，然后会使他的内心的一些扭曲会改变。
改变我，
人有智慧的话，脸上呢会看起来有不同，就是我们中文经常说的那个相由心生嘛，就是呢那个人他的内心是平和的，他的脸是可以看出来的。如果那个人呢他经常是很愤怒的，很容易发脾气的，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不好惹，这个人
不好惹，就感觉像他不是那种平易近人的人呐。脸发光跟暴气改变呢是平衡的意思，告诉我们做人要谨慎的，要做恰当的事情，要耐心，要沉住气，千万的不要被冲动误事。
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十章一节到十五节。那么音乐前呢，我们看了几节的经文呢，个人深信传道者他的心是居右的，因为智慧的心能引导他走一条正路。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颗平静的心呢，就算现在有权有势的人向你大发雷霆，你也不必要大动肝火，因为呢，真的一气之下呢，我们会做出很多让你后悔的事情的。五节到七节，这位观察入微的传道者，他就在这个混乱的政权局势在社会当中呢，见到一件祸患，你可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当中经文谈到的王子跟奴仆到底是何人呢？
他这里说到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就好像是应该在做那个事情的人他不再做那个事情，然后呢不应该做那个事情的人他不断的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应该在这个位置的人不在那个位置，不应该在那个位置的人却一直在那个位置，就是好像颠倒，向下颠倒，就是形容一种疯狂的状态。
有多疯狂呢？芷梅，
就是人才抽配嘛，有一句话就是平庸的领导精英，你看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这个社会的秩序该有多乱呢？如果是一个国家，这里就是说王子跟这个仆人嘛，一来就是身份的不同嘛，一个是专贵，一个是仆人。专贵的人一般都会有良好的教养嘛，仆人根本没有接受这个教育的机会。你看仆人骑马他就在高位，但是那个王子有学问的人却要变成仆人在地上走路，那么这个位置颠倒的时候，那怎样去管制这个国家，怎样去造福这个百姓了？
对，有点像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的感觉，社会的秩序完全是颠倒的。那些真材实料的受过优良训练的富足人或者有领袖特质的人，他们却在低位，完全是倒过来的。这个奇怪的现象呢，不当时在当时的背景，今天也是司空见惯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好像越来越发现智慧在今生没什么价值的，就算我拥有了智慧那又如何呢？那不如我做一个没头没脑的愚昧人罢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接续来往下看，八节到九节好像呢突然转了一个话题，谈到我们经常在广告看到的职业安全呢，如何避免工业意外。那么亚比盖，我想问问你啊，在这里呢经文记载了哪些的比喻呢？传道者他透过工作中我们也许会遇到的意外，其实他想带出什么提醒还有教导呢？
我这里有一点点拙见，不知道当不当讲。我感觉这里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传道者在画一幅的图画，就是说工人因为自己的愚昧而遭遇各样的凶险。一个人挖坑，也许他是在挖井，也许是在建谷仓，因为他缺乏智慧，没有采取预防的措施，他就掉到坑里了。有的人常常用这节经文说，聪明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说自己挖坑，反而自己掉在坑里，说恶有恶报。但是我想这个经文本意不是在讲报应的问题， 他在这里讲拆墙的，可能是在改造房屋，那蛇常常在隐秘的墙缝里面，人应该加倍的小心。可是这个人呢，他太自信了，就没有保护好自己，采石场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大森林，看到这个粗心的工人呢凿石头和伐木的时候就把自己弄伤了。那我在这里就一块的把第十节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个愚昧透顶的工人，他用那个钝的斧头在那里砍柴，结果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是收效甚微。俗话说蛮干不如巧干，中国的古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所需要的技巧或者是工具，人要完成一项工作，就好比拿着一个钝的斧头在那里砍柴一样，非常的困难。哦，我就想起我比较喜欢吃炒土豆丝，可是呢，我在家切土豆丝的时候，那个土豆呢就被我切成小木棍似的，炒出来也不好吃。所以我先生就发现了以后呢，他就去买了一把锋利的菜刀。我就用这个新的菜刀切出来的土豆丝就非常的细，炒出来的土豆丝也就顿时好吃了。原来是那把原来的刀导致炒出来的土豆丝不好吃。所以传道者透过这些工作中遇到的意外，也提醒我们，不管是在职场上也好，在我们服侍主的工厂上也好，如果我们缺少技能，就需要接受训练，装备自己，不断的练习来增加技能，来把工作，来把我们服侍主的这些事工来做好。那我们是神的精兵，精兵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怎么能上属灵的战场上与撒旦征战，并且能够得胜呢？这场属灵的战争是全面的，它是严肃的，它是持续性的，不容我们有一点马虎。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装备自己，不愿意付代价来学习神的真道，我们就必然会在工作中，在侍奉中遇到危险，遭遇意外。
这几节经文不是说报应，它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就会得什么报应，但我觉得换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些工程的嘛，我们也能够把它当成是比喻来理解的。刚才亚比该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多人靠的它不是一股蛮力，也不是一股傻劲，更不是世人所说的运气来办事。我们需要的是有智慧，你有智慧也请你要用的合宜，也请你呢真的要用的合时。那我想问问在座几位啊，会不会呢有人嫌麻烦呢，因为懒惰，明知道呢刚才亚比该谈到的时节，明知道我那把刀不适合来切土豆了，又或者我那把刀已经钝了，还不拿去磨砺，或者说你是有技能，但是你平常又不练习，就变得很生疏的。家里明明有好几本圣经，你就不去看，可能对圣经的真理都忘了，都不会。会不会有这种人呢？如果我们为人很懒惰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又反过来说，你觉得传道者在这里如何刻画这个智慧人他所做的功夫呢？
传道者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要我们善用这个智慧。因为如果我们善用这个智慧，比方说这个例子就是把铁器钝的时候，把它磨块的时候，那个刀刃就可以切东西吗？切食物吧，那就不会多费气力。这个是要先做好这个准备，免得我们白费的功夫和体力。刚才这个四个比喻的那个意外，其实意外就是意料之外。无论我们做好很多准备的功夫，但是我们也不会毫无风险的，也会遇到意外的。但是我们如果做好准备，做好预防的功夫，我们可以把伤害减到最少，免得我们整个人都受伤。比方说建筑的工人戴安全的那个
帽子、
安全的带子扣得好，但不一定表示他不会受伤，不会有危险的，但是起码丢下去那一刻可以免得他死亡嘛。
对啊，我想你也不会傻傻的说反正都有意外我为什么要戴安全帽呢，反正都会有意外我为什么要做准备呢。我相信在座的我们都不会干那些傻事情的。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希望大家尝试整合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特地呢是把这个经文的顺序调过来，我们先讨论后面的，再谈中间的。那你觉得智慧人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和态度来面对譬如专横一言堂的集权政权，又或者这个全面性的愚昧呢？
我看了在后面呢，他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智慧的人呢，他口出的就是会造就别人的。之前呢亚比盖都有分享过这里的经文，就是说呢，那些愚昧的人呢，他们口出就是一些的愚昧的话。熊类在这里呢就会想起呢，现在其实我们看见很多人就是自我中心嘛，就是他们很想要去表达自己，很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呢想要去说很多的话。但是呢我们就是好像广东话有一句话，就是口出来不进大脑，就是他没有想过就说出来了，他自以为自己很真诚，因为这个是现代的价值观嘛，做人要真诚，所以我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他没有想过其实自己说的话没有造就别人，他觉得这个很真实吗？我的感受真实吗？我不虚假吗？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自己说的话伤害别人，伤害了关系，最后伤害到自己，这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的。然后在这里呢，在第十二节说的，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就是刚才那个景况的那个对照嘛。有智慧的人会发觉很多人都是比较慢的去说话，或者是说话之前要三思，就是我们呢中国人的那句三思而后行嘛，先想一想我这样说对大家好不好，对方听了好不好，生命有没有益处才说出来。而不是呢有些人现在很高举的我要真诚，我要真实，然后说出来呢就伤害到所有人了。
对，言语不仅会伤害到别人，也会伤害到自己。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也不是很多的智慧啊，有一部分的智慧已经足够你去保护自己。真的天有不测之风云，那我们就要更加的醒目，更加的留神呢，在能力范围底下呢尽量做好准备呢。从古至今呢，无论是这个社会面貌也好，无论是这个官场的景况呢，其实真的差不了多少的是非颠倒，奇怪的现象。但可信的是，我们依然有神给我们的智慧，真的不要因为环境的带来的障碍而放弃。很多时候都会说心境能够决定境界，所以呢记住传道者他其中一个教导，保持心平气和对待任何人，那困难自然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好，谢谢今天你收听节目，我们看的是传道书十章一节到十五节，那么明天呢会继续看十六节接下来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雅比该，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可以切所索永远长存，无所家天，无所前生，万物的期许，成为美好。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
苦有时，寻找有时，生长。